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企业家吉米龙曾经说，动机让你开始，习惯能使你持续下去。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挖掘更多和健康有关的知识以及好的习惯，让我们有动力持续下去，打造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挖掘有好的睡眠品质原来跟我们的日常饮食大为相关。所谓脑肠相关，大脑跟肠道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的大脑是否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清醒运作的时候运作，跟我们摄取哪些食物有所关联。圣恩史蒂文森所写的睡得更聪明，让你睡出好身体、好健康和成功人生的21个策略，简称睡得更聪明，就特别告诉我们如何从改变饮食来改善睡眠品质。上一周我们分享了其中几个帮助我们入睡的重要营养素，比如说硒，东西的硒有十字旁，维生素 C、 色氨酸、钾、甲乙丙丁的钾有金字旁，黄金的金，钙、维生素 D。 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或者是还想要再听，想要知道从哪些食物获取这些营养素，可以聆听上周一的星之导航节目。接下来精灵要和您分享的营养素摄取还有 Omega 3脂肪酸，这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加安稳。你可以从南瓜子、亚麻籽、核桃、胡桃、青鱼、鲑鱼、秋刀鱼获得营养素。接下来是褪黑激素，这一听就知道对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而且有些食物的确含有褪黑激素，比如说酸樱桃，这是褪黑激素含量最高的食物，被誉为红宝石般的果实。跟甜樱桃相比，通常酸樱桃口感会更酸，果肉颜色比较深，酸樱桃会被用作果汁、果酱或者是烘焙食品当中。核桃、姜、芦笋也含有少量的褪黑激素。此外，凤梨、番茄、香蕉跟柳橙也能够自然地提高我们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维生素 B6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维生素，有助于调节身体的压力反应，让神经系统放松。维生素 B6 最佳获取来源有香蕉、优格、腰果、花生酱、杏仁、洛梨、鱼类、番茄、菠菜、地瓜、海菜、鸡蛋。益生菌跟益生元，你可能已经有听过这两个名称了。肠道中生活着大约有1000兆个细菌，这些细菌的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菌群。当益生菌被活化，肠道菌群的平衡跟肠道环境会得到改善，也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让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可以放松，好好的睡觉。这里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自律神经跟我们的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长期睡眠不足，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自律神经。 而自律神经是自动调节身体状态的器官。调节自律神经就是调节身体状态，如果自律神经平衡状态良好，就可以有比较好的睡眠。反过来说也是，获得良好的睡眠就能够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我们回到益生菌跟益生元，它们对整顿肠道环境不可或缺。根据肠道微生物学会的定义，益生菌是透过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对宿主的健康产生有益影响的活微生物。益生元则是促进大肠中特定细菌的增长，对宿主有益的食品成分。益生菌跟益生元两者结合就称为合生元，合作的合，生命的生，元素的元。益生菌补充品在现代已经大受欢迎，但是有许多食物都能够提供有益菌群，促进我们人体消化的健康。含有益生菌的食品其实就是发酵食物，比如说纳豆、优格、味增、泡菜等等。至于含有益生元的食品，其实就是膳食纤维，比如说豆类、大豆、红豆、菇类、香菇、木耳、金针菇、地瓜、马铃薯、海藻类，比如说海带芽、昆布、蒟蒻、苹果、奇异果、香蕉、牛蒡、洋葱、玉米、花椰菜等等。透过摄取益生菌跟益生元，可以进一步活化肠道内的益菌。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不代表我们就要开始大量食用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当中的乳酸菌能够抑制肠道内坏菌的繁殖，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但是乳酸菌不会在肠内定居，所以应该是每天进食少量，而不是一次性大量的食用。最后要和您分享的营养素是镁，美丽的镁加上金字旁。镁是人体重要的矿物质之一，能够帮助我们骨骼跟牙齿的正常发育，维持糖类的正常代谢，安定神经系统，松弛紧张的肌肉。但是我们现代人越来越缺少镁，因而镁中不足。因为我们喝过多的咖啡、浓茶，或者是长期处在精神高压的状态，常常吃加工食品，这让我们精神不济、元气不足，甚至常常感到睡不饱，心情起伏太大。如果我们摄取足够的镁，让体内镁的浓度升高，几乎就能够立即减轻身体压力，还有改善睡眠品质了。美国克利夫兰功能医学诊治中心的主任马克·海曼医师曾经说，人需要镁才能够让细胞产生能量，协助许多不同化学帮补的作用，稳定细胞膜，帮助肌肉松弛。如何摄取镁呢？芝麻、腰果、毛豆、豆干、豆腐、芋头、地瓜、香蕉、全谷物等等。当我们均衡地摄取食物，改善肠道的环境，也就能够调整自律神经，培养助于良好睡眠的体质，让我们白天活跃，夜晚安眠。以上我们延续上一周所讲的内容，一共和您分享了12种营养素的功能，还有摄取的食物。你会发现当中有些食物是重复的，比如说香蕉、马铃薯、绿色蔬菜、坚果类、鱼类等等。使用原型食物最棒的地方是，在摄取这些食物的同时，你会获得里头其他的营养素，还全部都可以用美味可口的烹煮方式食用。当我们在认识这些营养素，了解什么食物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跟睡眠的时候，其实也让精灵不禁想到，创造这些食物的设计者是何等的细腻跟慈爱，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常说吃原型食物最健康，所谓的原型食物就是那些没有被过度加工、保持自然样貌的食物，就如同神在创世的时候赐给人类的食物一样。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29节这样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然后在创世纪的第9章第3节，上帝进一步地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些话提醒我们，人类能够有食物可以吃，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的普遍恩典。他不仅创造了生命，也创造了让生命得以延续、得以健康的条件。 当我们咀嚼每一口蔬果、谷物或者是鱼肉的时候，其实都是在领受造物主所赐下的礼物。现代营养学让我们知道，香蕉可以帮助放松神经，鱼类中的 Omega 3脂肪酸能够安定情绪，坚果类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灵活，也能够睡得更好。而这些奇妙的设计，这些食物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背后都有神智慧的手。旧约圣经的诗篇104篇14-15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神不仅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也让食物成为我们身心灵的赐福。有的时候我们忙于生活就忘了感恩了，忙于追求健康的饮食就忽略了那位赐下健康的真神。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看看那一颗颗饱满的稻穗、美丽的菜园、好吃的水果或者是鱼类，我们就能够看见创造的奇迹在眼前。可是神的心意不只是如此，不只是给我们普遍的恩典，他希望我们能够得着的还有特殊的恩典。因为真正的满足不只是身体的饱足感，更是灵里对造物主的认识跟连结，那是我们灵魂的喂养，使我们有永恒的方向。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说，记载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24章6-7节，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段话显明了神的心意，他要建立百姓，使他们稳固不被拔出，更重要的是他要赐下认识神的心，让百姓们知道谁是他们的神。这不仅是外在的安稳，更是灵里的复兴，一心归向上帝。而这个美好的应许不只给了以色列百姓，借着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降生、受死、复活，耶稣赐下圣灵给信靠神的儿女，使一切相信神的人能够真实的认识神，知道他的心意跟慈爱。正如耶利米所说的，神的心意是我们一心归向他，而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神、认识神、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从旧约圣经的应许到新约圣经的成就，我们看到一条清楚的脉络，神原本就渴望和我们建立紧密的关系，而耶稣基督的到来跟圣灵的同在使得这个应许得以实现，让我们不仅是听见神的话，内心也能够明白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每日的供应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这是上好的福分要给我们，这是特殊的恩典要给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这让静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小羊诗歌《我愿意》专辑当中的《上好的福分》。
听见你在叩门，我为你开门，白与你同作息，那是美好无比，想你倾心吐意，聆听你慈爱声，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坐在你的脚前，注目你圣言，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世上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小羊诗歌《我愿意》专辑当中的上好的福分。 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探索饮食跟睡眠之间的关系，知道了12种从原型食物获取的营养素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有好的睡眠品质。不过听到这儿，也许你会有一个疑问，这么多的食物我要怎么补充，频率是什么，以及还有没有跟饮食相关的注意事项呢？有的，基本原则很简单，不过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我们往往不太在意或者没有注意。比如说，为了让我们的肠道环境处于最佳的状态，一日三餐的用餐规律是很重要的。所谓的一日三餐就是早餐、中餐跟晚餐，这跟我们的睡眠有什么关系？在栏目的开始，我们有说到脑肠相关，大脑跟肠道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更进一步来说是大脑的自律神经跟肠道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自律神经里，交感神经的活性是从早晨开始逐渐上升，到中午来到高峰，然后随着夜晚下降。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则是从中午开始逐渐上升，在夜晚我们睡觉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在黎明时分下降。按照自律神经的一日节律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所以，饮食不仅能够补充营养，还有促进肠道运动的作用，让肠道蠕动是副交感神经的职责。我们吃饭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处于优势，之后会换副交感神经运作，进行消化跟吸收。透过早、中、晚三餐，三次促进这种变化，也就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活化副交感神经，抑制交感神经过度升高，调节肠道环境跟自律神经的平衡。这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觉醒荷尔蒙、血清素两者之间的平衡，让你在白天有高效能的表现，到了夜晚可以安然的入睡。可能有人为了要减重，一日吃两餐，甚至是一天只吃一餐，但是从肠道环境的角度来看，一天一餐或者是两餐对我们肠道的刺激太少了，为了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分成多次进食可以更有效的吸收。你不一定要餐餐吃很多食物，但至少三餐都要吃东西。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一天吃饭不只是三次，而是五次、六次，则会带给肠道带来太多的刺激，所以传统的一日三餐还是最佳的选择。而且一日三餐尽量要在固定的时间进食，由于食物大约会在六个小时之内完全消化，所以餐跟餐之间最好也间隔六个小时，每餐吃的量也最好吃六到七分饱就好，不要吃太饱吃太撑。这也是站在维持肠道环境跟相关自律神经平衡的角度，吃六到七分饱即可。这是因为吃太饱会导致消化一次食物耗费过多能量，可能会破坏自律神经的平衡。而且想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吃太饱，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下午就感到昏昏欲睡，头脑不清，这是因为血液集中到消化系统帮助运作顺畅，副交感神经过于活跃导致的情况。吃饭吃到六到七分饱可以帮助你提升白天的工作表现。近期的报告也指出，透过减少大约 30% 的食物摄取量，可以活化全身抗衰老作用的长寿基因，保有空腹时间更能够促进自噬作用，自我吞噬。自噬作用，这是一种让老旧细胞更新的机制，可以提高免疫力。那么什么是吃六到七分饱呢？参考的标准是你在觉得还吃得下，觉得食物很美味的时候停止进食。一开始可能你会觉得不习惯，那么你可以采取渐进式方法，逐渐减少每餐的摄取量，让身体慢慢的适应。比如说从原本的八分饱降到七分饱，循序渐进，维持六到七分饱，不但提升我们白天的身体状态，预防过度肥胖，也能够同时改善睡眠品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摄取营养呢？以早餐为例，有许多人忽略早餐的重要性。俗话说早睡早起吃早餐，这是一天活力的来源。 因为早餐可以刺激肠道活动，活化交感神经，从而调整生理时钟的节奏，促进新陈代谢跟荷尔蒙分泌，成为我们好的一天开始。早餐不仅促进肠道运动，还有刺激时钟基因的效果。这是什么意思？时钟基因存在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里，这涉及自律神经的平衡，正常促进荷尔蒙分泌等等。我们大脑的能源来自于葡萄糖，如果省略早餐，会导致能源不足，失去专注力，大脑也会变得比较不灵光。透过早餐摄取必要的营养，在日间会有效地提升体温，在夜间则会顺势降低体温，有助于进入深度的睡眠。早餐吃什么？可以吃具有色氨酸的食物，鸡蛋、地瓜、香蕉、南瓜子、杏仁、优格等等。如果早上时间不多，可以选择味噌汤或者是香蕉跟优格。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是要摄取均衡的饮食，并且细嚼慢咽。如果当天真的太忙了，一时没有空吃早餐，至少也要喝白开水，因为肠道即使是感到重量也会开始运作。这里精灵可以再更多补充一下，喝水对我们睡眠有相关。大多数受到失眠困扰或者是肠道环境失衡的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水喝太少。水不仅仅是口渴的时候才喝，在感受压力或者是紧张的时候，喝口水也能够让心情比较平复。喝水可以增加副交感神经的活性，经常喝水对我们人体有着非常大的益处，而且是喝常温水最好。经常补充水分，可以调节失衡的自律神经，提升全身的功能。回到一日三餐，中餐我们一般都会吃，但是晚餐似乎又不一定了。应该有人曾经为了节食等等的原因选择不吃晚餐，结果却饿到睡不着。其实如果想要有好的睡眠品质，不建议跳过晚餐不吃，因为我们不吃晚餐会增加觉醒物质食欲素的分泌，当食欲素分泌的时候会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让体温上升。也就是说，如果不吃晚餐很容易导致自律神经失调。不吃晚餐不好，晚餐吃太多也不好，因为会给肠胃带来负担。所以还是同样的原则，吃六到七分饱就好。晚餐我们可以吃降低深层体温的食物，有助于促进自然的睡眠，比如说番茄、叶菜类。俗话说，早餐是金，午餐是银，晚餐是铜。我们醒来如何饮食，的确紧密关系着我们夜晚的睡眠品质。而且不论是吃哪一餐，细嚼慢咽也很重要。首先，细嚼慢咽可以稳定血糖值，可以提高代谢率，增加免疫力，而且可以避免我们过度进食，改善抑郁症状，提升记忆力。当然还有我们聚焦的重点，提高睡眠品质。因为咀嚼有规律跟节奏性，可以调节我们自律神经的平衡。自律神经医生小林红信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以一定节奏咀嚼的咀嚼规律可以降低日间激素皮质醇。透过一定的咀嚼规律，能够调整自律神经，压力也一并获得减轻。尤其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细嚼慢咽可以增强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帮助我们预备舒适的睡眠品质。如果你以前是十分钟就吃完饭，那么可以尝试把吃饭时间加倍到20分钟，细嚼慢咽。但如果你已经准备要睡觉了，就不建议再吃东西了。为了提高睡眠品质，理想情况是一开始的90分钟内进入深度的非快速动眼期睡眠。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就寝前吃东西，由于身体需要消耗能量消化食物，就会破坏宝贵的睡眠黄金时段。所以我们应该确保在就寝的3个小时之前就吃完晚餐。如果吃完饭马上睡觉，肠道功能会下降，导致食物没有办法有效的消化，容易变成脂肪囤积下来。而且如果我们在吃饱的状态下睡觉，我们的胃在睡眠中继续进行消化，可能会导致大脑兴奋难以入睡，影响睡眠品质。一般来说，男性到30岁，女性到40岁左右， 副交感神经的活性会急剧下降。随着年龄增长，过度饮食或者是太晚用餐可能会导致失眠或者是隔天的疲劳，所以要特别注意。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家庭或者是工作的原因，不得不将用餐时间安排在比较晚的时间，怎么办呢？那么你可以选择比较好消化的食物，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鱼类、鸡蛋、绿色蔬菜，或者下午先吃点轻食，晚餐吃一些配菜就好。除了避免高脂肪食物之外，也可以控制晚餐食量四到五分饱，减轻胃部消化的负担，加上前面提到的细嚼慢咽。当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了解了饮食跟睡眠的关系，你会发现神在创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早就已经设计出一套精密的节律跟平衡了。从肠道的蠕动、自律神经的调节到我们一天三餐的规律，这一切的运作都不是突然间发生，也不是偶然的。就如同是一个完美的乐章，每一拍子、每一段旋律都有它应该出现的位置，而我们的生命也应该在神的心意中有着他为我们安排的节奏。然而，人们就常常像是失去节奏的音符，忙碌、焦虑、饮食失衡、作息混乱、身体疲倦，心也跟着干枯了。我们尝试使用健康的食谱、睡眠的技巧，想要重新找回平静。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那真正的安息似乎仍旧是缺席的。也许身体的规律能够带来舒适，但是精灵想要和您分享的是，还要再加上灵魂跟创造主恢复连结，才能够得着这真正的安息。精灵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不但获得许多丰富的健康知识，也能够引导我们朝向那永恒的属灵亮光，让我们内外都健康，恢复我们，使我们有崭新的盼望，有喜乐的生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三张专辑《释放属天的能力》当中的《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柔。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愿你的国度降临。